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我们呢常喜欢呢背诵这节经文，或者呢把这节经文呢送给别人，有时候也会鼓励自己，那就是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弟兄姊妹，我就想问了，你还记得这一节经文是出自于哪一卷书的哪一章哪一节的吗？我想呢，聪明的你听见我这么问的话，可能已经猜到，或者呢你根本就不用猜，因为你已经背得熟熟的。对，那就是出自于呢撒迦利亚书的4章6节。耶和华呀，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是呢耶和华呢对所罗巴伯讲的。那么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5个意象里边呢，就重新的就声明了这个圣殿呢一定会完成的。这是呢在第4章里边呢所讲到的第5个意象里边的重点。第5个意象里边的主角呢是所罗巴伯。那上一回的主角是这约书亚，那么这一回呢就是所罗巴伯了。那么今天在撒迦利亚书的第5讲里边呢，张德仁牧师呢就会为我们讲到撒迦利亚书的4章1到14节了。我们现在一块儿洗耳恭听。这卷小先知书有2个罪3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迦利亚书》研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牧师。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撒迦利亚书的第5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撒迦利亚书第4章1到14节。撒迦利亚书第4章1到14节，这个意象呢是撒迦利亚书里的第5个意象，你也可以称它为灯台和2棵树的意象，灯台和2棵树的意象。因为在这个意象当中提到了2棵橄榄树以及一盏很像是会幕里的金灯台的一盏灯台，但它的样式又和会幕中的金灯台不全然相同。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待会儿会说。首先你会看到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里的结构很特别，它是一个 chiastic structure， 一个交叉型的结构，或是有人称为三明治的一个结构。关于意象的部分是在第4章的前半段，关于意象的解释是在第4章的后半段，而中间呢夹了一个神对所罗巴伯的鼓励和应许。因此在结构上您需要先了解一下，4章1到5节是意象的情景，还有先知对意象的询问。中间6节到10节的上半部是神对所罗巴伯的鼓励还有应许，最后10节的下半部到14节是神的使者向先知 解释意象的内容。也因为是 chiastic structure， 所以待会儿德人在解经的顺序呢，会从第一节讲到第五节，然后再从十节的下半句讲到十四节。也就是说呢，我会先讲完意象，还有关于意象的解释，最后再回到中间第六节到第十节的上半部，也就是神对所罗巴伯的鼓励与应许。那么这个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的一个铺排凸显了所罗巴伯的侍奉，凸显了神对所罗巴伯的鼓励。我们知道在重建圣殿里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一位就是在第三章所说的大祭司约书亚，另外一位呢就是领袖所罗巴伯。你不要以为神的形象总是一个司法警察，常常找我们麻烦，其实神最喜欢鼓励我们了。因此每一天呢，我打开圣经看神的话，我就很期待，我期待神要怎么样鼓励我、带领我、帮助我。我也希望在今天的真道分解里，神也透过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来鼓励你。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五节，关于异象的情景，还有先知对异象的询问。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这叫醒也可以翻译作激动，神来激动撒迦利亚，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从迷蒙到清醒到清晰，神激动撒迦利亚。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这灯台很特别，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灯台和会幕里的那个金灯台，在样式上有一些差异。这个差异的目的是什么呢？德人不清楚。至于圣经没有明说的部分，我一贯的立场就是不去多想。接下来第三节说，旁边有两棵橄榄树。我鼓励你，如果你在看撒迦利亚书，你就拿一张白纸，把这个图的样子把它画下来。如果你可以拿得到德人在真道分解当中撒迦利亚书的讲义，我也有图啊。在这所谓的金灯台的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们先来看第十节的下半句到第十四节，到底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跳到第四章的第十节的下半句，说的，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如果你看和合本圣经，你会看到在这七眼的眼字的旁边呢，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这七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当然这个七就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就是我们在上一回所提到的，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九节所提到的七眼，七眼代表的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以没有任何的人的罪是可以在神面前遁形的。我们都要面对神，神都鉴察， 并且透过基督的救赎，凡愿意相信的、愿意领受的，就得洁净。当然，如果这七指的是这第四章的灯台的那七个管子，我们知道灯台是会发光的，光一出来，黑暗就走开，就看得清楚了。所以七当然也可以指的是这灯台，这灯台也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但这个遍察全地，就不是说人的罪在神面前无所遁形了，而是说神知道，神都知道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人们所遇到的困难。所以在第十节下半句继续说，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这个线砣这个字呢，也可以指的是鼎石。什么意思呢？这个鼎石呢，通常是在一个建筑物完工前最后放上去的那块石头，它通常是一种庆典的仪式，代表这个建筑的完成。所以当神看到所罗巴伯这位领袖带领百姓完成那个重建圣殿的工作，当然神就欢喜。但现实面来说，就当时来讲还没有完成。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十二节，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两位受膏者是谁呢？按照上文来看，从第三章看到第四章，你我可以很清楚指的应该是约书亚还有所罗巴伯。神与这两位领袖同在，神要帮助他们。第十二节也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什么意思呢？这里指的是神是那个油的供应者，神更是这两位受膏者的供应者。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供应。好，我们看完了第四章的首尾，知道神要透过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的侍奉，使得圣殿的重建得以完成，并且神会帮助他们在过程当中一切的需要。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更细节的部分。比方说灯台是代表什么，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来理解，以及最后第六节到第十节的上半句，这 chiastic structure 交叉中心所要带出的经文信息为何。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四色马与四骑士，四角与四匠人，飞行的书卷，长翅膀的妇人。哎呀，撒迦利亚书到底在说些什么呢？不要急，让张德仁牧师陪你一起揭开启示的奥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撒迦利亚书。
欢迎回到真道分解。灯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至少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是基督徒需要去明白的。在会幕里有金灯台，而在会幕当中，金灯台可以说是唯一在会幕里的一个照明的设备。从约翰书信里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光，所以灯台的一个意思呢，就代表着神，神是光。第二个意思 我们通常指的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比方说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请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节说啊，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呢？好行为。我们先读到这儿。因此我们可以知道，除了神是光之外，基督徒也是世上的光，而这光指的是好行为，指的是见证。教会必须要有好的见证，信徒的言行应该要像光一样照亮世界，来见证神的荣耀。如果你说德仁你讲的太牵强了，我告诉你，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更是直接将灯台来等同于是教会。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请翻到圣经的最后面的部分，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说的，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什么？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二章五节，第五节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看到了，灯台也代表的是教会，整个灯台的侍奉，整个金灯台的侍奉，也就是代表着教会的见证。如果教会失去了见证，也就是失去了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我也看到在我所处的地方，有一些教会的牧者间呢争权夺利，有一些教会的基督徒根本没有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妨碍，彼此相争斗。这样的教会其实已经失去了教会的功能，失去了见证神荣耀的一个机会。如果在基督徒中间没有了金灯台，没有了好行为，没有了见证，我真不知我们将来要如何面对神。圣经有许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自己说是基督徒他就是基督徒啊，基督的门徒是被认出来的，是被别人认出来的，他是有外显性的。我举注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怎么样？就认出嘛，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说德仁啊，你才讲一处经文不算，好，那没有关系，我再讲一处经文。我们来看后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八节，第八节说啊，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什么叫多结果子？我们就是神的门徒。什么是多结果子？有人说，哎呀，就是传福音嘛，传福音的果子，只有传福音，我们就算是主的门徒了。弟兄姐妹，上下文很重要，拜托你看一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十七节就告诉你什么是果子。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怎么样？ 传福音吗？不是，当然我不是说传福音不重要，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约翰福音15章17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期盼你我都是金灯台的侍奉，都是光的侍奉，都是有好行为的见证，能够透过你我的彼此相爱，让人愿意，让人想要来信耶稣。
对许多人而言，研读撒加利亚书并不容易，因为它素有旧约启示录的美称。它主要的信息隐藏在难解的意象及末世背后，且事件交杂呈现，从现实直到基督再临。现在就让张哲仁牧师来帮助你我，透过有次序的解经方式来认识这卷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哲仁牧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最中间的这段圣经，可以说是基督徒最耳熟能详的一段圣经了。第四章第六节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哇，这一节基督徒很喜欢呢，很喜欢乱用啊。比方说做生意，哎呀，我要跟人家谈生意，哎呀，我不是依靠才能啊，不是依靠口才啊，不是依靠我的背景势力啊，我要依靠圣灵，求你帮助我，可以待会儿谈这笔生意呢，可以成交。考试的时候，学生考试，主啊，我不是依靠这些知识、势力、才华，我依靠圣灵，求你帮助我考试考100分。哇，这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可以说是基督徒滥用经文排行榜里面的前几名的。到底这节经文是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被启示出来的？我们需要明白，如此才有正确的应用。我们先看第七节。第七节，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诶，这就是我刚才在第十节讲到那个线砣，原文是顶石啊，这里呼应一下上下文的意思。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一段我们很清楚知道是在讲圣殿的重建。神鼓励所罗巴伯说，在重建圣殿的这个工程，你要依靠神，依靠神的灵，不是依靠人的能力，是依靠神的灵。在这里不是依靠势力，这个势力可以指的是军事力量。就当地的情势来讲，这些归回的犹太人没有什么强大的军事的力量。不是依靠才能，才能呢，当然也可以翻译作人的本领，也可以翻译作作战的能力，连作战的能力都没有。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成什么事呢？当然是建造圣殿的这件事。因此这段圣经第六节所说的处境是，所罗巴伯在建殿的工程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可是神应许他必亲自成就这功。所罗巴伯与当时的百姓只需要刚强的做主公，尽全力就可以了，其他就将结果交给神。那么这段圣经转化成现在的应用，我们该怎么用呢？也就是当你我在侍奉，我想我们侍奉 不是一个建造一个有形的圣殿，我们乃是每一个人都是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恩赐，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怎么样的侍奉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呢？那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怎么样有那个依靠的心态，才是我们侍奉者最需要去把握的。我认为依靠就是交给他，由他来负责。而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八节最能够表达这种依靠的心态。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八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做好你那一份，将结果交托给神。也许你是讲道的，你是查经的，你是领会的，没有关系。我们忠心做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依靠他。如果人人都愿意这样子，我想您所在的教会必定是一个金灯台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充满见证的教会。接下来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七节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当时面对圣殿重建耽搁了十多年，这大山代表的是一些困难呢、比方说仇敌的搅扰啊。你可以参考以斯拉记四章一到十六节，资源很缺乏。哈该书一章六节，一章十节，一章十一节，百姓很灰心沮丧。哈该书二章三节，有一些轻看重建圣殿这件事的人。哈该书一章二节，一章四节，可是神说圣殿必定会建成。如果你我存着这样的心态来侍奉，教会里不管有多少人，不管教会大或教会小，每一个人他懂得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将神给我的恩赐好好在教会当中来侍奉，来使用，摆上自己的五饼二鱼，我相信神就会祝谢，神就会祝福，你就会看到什么叫做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牧师。
谢谢张牧师。就让我们呢，今天好好的咀嚼这一句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的确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呢，我也发现，也的确经历过，若不是圣灵加的力量，根本什么都不能做，根本呢，什么胆量也没有。也愿呢，赐我们灵的那一位神，他加倍的把那个灵呢，加给你，让你可以靠着他的灵呢，去努力的服侍他，见证他。明天见。